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2月28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20多国紧急撤侨，一会儿我快速的给大家念念啊，因为我们的观众世界各国的都有啊，可能都有瓜葛了。现在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已经做出了打伊朗的决定。现在呢，现在已经各就各位，只是把这个外交程序走完啊，来完成这所谓的装模作样吧。实际上呢，他们的决定应该说已经做出了。那今天呢，路透社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就是谁的黄金时代呢？美国人只感受到了繁荣衰退。这是个新的经济词汇，一会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另外呢，今天花一点时间说说这个美国正式启动了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调查。这件事是很厉害的啊，这件事是正式启动。原来呢，曾经有议员提过，那只不过是恐吓的一个手段。那这次什么意思？这次是当真的。这个调查是有用的，这个要触及灵魂深处了啊！当然，中国现在还是最惠国吗？早就不是了。但是这个待遇你给我取消了，这个性质可就变了啊！一会儿咱们说这个。另外呢，前面川普大早5点多起来发帖，央告最高法院能不能重审这个关税呢？3个问号，能不能啊？一会儿说说啊。另外上来先解释一下，可能是昨天还是前天出去遛狗，晚上出去，晚上可能我们这儿还是夏天嘛，小飞虫比较多，结果就有一个小东西飞到这眼睛里了，当时下意识的揉了2下，就把它给揉红了，一开始还没觉着，转天早上一起来怎么这样了，今天有所好转，我估计2-3天之后就会消散了啊，让大家惦记了，没事儿啊。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南华早报的报道说，台湾总统赖清德罕见的提到了中国大陆。前一阵说到中国，都是中国对岸，都是用的这样的词汇。他这次呢，说到了中国大陆。这是在周二。赖清德在向一些台商，那不是也是过节嘛？啊，他这个呢，就算是正月15啊，反正都在年里嘛。啊，有一些台商，有这么一个活动吧。赖清德去讲话，在讲话中多次使用了中国大陆的这个词，这就是和2024年他一直把对岸称为中国相比。两边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比较。另外，在这个年度的聚会上，赖清德呢还多次呼吁维持台海的现状。他讲，我们希望和大陆，看见了吗，进行交流与合作，使台海两岸能够朝着和平与共同繁荣的方向迈进。措辞有了明显的变化。今天呢，很多台湾媒体也都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啊。那这是什么情况呢？我觉得赖清德是跟高市早苗也学到了一些东西。首先，大的局势，川普在3月底要去访华，这里边呢有分析人士讲，美国很明显给台湾提出了要求，也就是在我去访华，因为他这次的访华很重要。啊，中美关系要软着陆，要为今年的中期选举要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啊，中共呢不能毁我这个中期选举。昨天给大家讲过嘛，中共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美国股市的，因为现在顶梁柱就那7大科技企业稀土在中共手里呢，它是可以打击他们的。另外呢，关于到大豆啊，关于到这些农产品，它是打川普的基本盘，第一次贸易大战就是这招嘛。所以说这次川普必须把中国给安抚好了，这对川普的整个局是至关重要的。 你在这个情况下，赖清德你必须啊，这配合我，这不能啊，这时候再招他，再惹他。所以说赖清德呢，这是很明确，由美国那边的分析人士智库就明确讲，这是美国的要求，赖清德呢予以了配合。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赖清德估计也在研究日本最近的做法。你看两边刀光剑影，中日之间，可是你看高市早苗从来不出恶语，中共这边是层层加码，高市早苗那边一律冷暴力，我根本不理你，然后底下暗使劲，该干嘛干嘛，在底下异常强硬，半步不退。所以我想呢，这个也是应该赖清德多学习的，口头之争以后呢尽量减少，实际行动半步不退，这个应该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了。因为你招惹一些口舌之争，对面呢又比较擅长这个铺天盖地的跟你这儿一通乱骂，你说你回还是不回，那你就甭过日子了，一天到晚好的一天到晚跟他干这个，那就没意思了。所以说这次呢他做了一些缓和，有大形势的压力，也有小方面的技巧，我认为这里边呢我是有这个体会了。下边说是朝鲜，朝鲜三胖九大闭幕了，闭幕之后搞了个阅兵，然后把二丫头也叫出来，和他一样穿了一皮衣啊，穿一个皮大衣，一个款式的，这就意味着这还看不明白，这以后这就是我接班人了，然后呢一块儿参加的阅兵啊等等啊，这有这么一些东西了。在九大的闭幕讲话中，三胖说了这么一段，说只要美国尊重朝鲜核国家的地位并放弃敌对政策，朝方愿意和美国好好相处。那华盛顿那边立刻就接受到了这个信号啊，这个认为这是三胖啊晃了一下这个橄榄枝。但是和美国这个态度截然相反的是，金正恩把韩国定义为最敌对的敌人，宣布朝鲜将永远不再把韩国人视为是同胞。然后李在明一直提咱们有个对话什么的，完全拒绝。所以说李在明这边献了半天媚，说了半天好听的，最敌对的敌人永远不再把你视为是同胞，现在已经给做了这么一个定义。但是川普那边还是可以谈谈的啊，给试了这么一下好。这是在23号他闭幕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白宫呢立刻收到，26号做了一个反馈，说川普总统没有任何前提条件愿意与朝鲜委员长金正恩对话，持开放的态度。这件事儿就有意思了，为什么三胖？原来川普这干一年了，有几个场合，你比如上次去釜山开 APEC 的时候，当时两边都接洽了，川普给三胖写了好几封信，都是已读不回。那这次这什么时间点？为什么这次三胖主动放出这么一个气氛来，这什么意思呢？现在一看有点意思啊，因为三月底四月初川普访问中国，那完了呢，顺路有可能是怎么着，在板门店啊，还是不管在哪儿，有可能搞一个会面。所以说这次川普到东方来，里边还憋着这么一出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两边呢，你说能谈成啥？尽管我没有任何的预设条件，咱们见面这个没毛病，但你要说让美国放弃无核化立场，那全世界就乱套了。那朝鲜既然允许，那乌克兰各方面大伙就都可以了，那日本德国自己都搞着呗，包括韩国自己也搞呗，所以说这个是不可能放弃的。但是呢他愿意演这个秀，做这个戏，大家留神啊，三月底四月初有可能还有这么一出，很有意思。另外说说日本，日美菲 搞了一个首次联合训练演习，在哪儿？在台湾的背面，靠太平洋这边啊，就在台湾附近搞了这么一次训练演习。这次演习的宗旨是加强合作，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台湾紧急状况。那什么叫首次啊？日美搞了多少次了？日美菲也搞了多少次了？也就是美国在中间跟他也搞，跟他也搞。日本加进来和美和菲同时搞，这是第一次。你看日本最近啊，什么概念？台湾那边有事，现在韩国现在不好说，现在这三国肯定有事。现在呢，正在组成联军，现在正在进行操练，正在进行演练。所以说，作为习近平那边，作为很多中国的一些朋友们啊，大家对这场未来的台海战争一定要有一个概念，这场战争绝不仅仅发生在台海，绝不仅仅在台湾，一旦打起来，这就是一场整个地域的战争，是整个区域的一个战争。这时候什么日本啊，菲律宾啊，甚至包括韩国，大家都要参战啊。当然呢，在那儿的一些美军基地也会成为中共打击的目标，整个中国内地沿海很多地方都会变成打击对象。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能简单想着，你看就是我们炸台湾嘛，就这么个地儿啊，你看那动漫都给画得清清楚楚的，别让他们给骗了，绝对不是那么回事啊。来，下边说说乌克兰。乌克兰有几个小新闻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讲说，位于白俄罗斯境内有一个沙希德无人机制导网络，就是伊朗给俄罗斯那个无人机，但是在白俄罗斯境内它有一个网络，结果被他们给摧毁了。为什么把这条单拎出来很重要？他们炸了谁？他们炸了白俄罗斯。谁让你那儿有一个基地指导着无人机炸我呢？我把你这个给炸了，这是个突破啊，这是个大胆的突破。你白俄罗斯爱干啥干啥，因为你比如说一开始战争都是从你那儿出兵奔我这儿杀过来的，所以说现在他已经完全不在乎白俄罗斯了。另外呢，国防部长费德罗夫也宣布，在和马斯克直接对话之后，现在这个星链已经彻底切断了俄罗斯军方对星链系统的访问，导致俄罗斯无人机的通信量下降了11倍。有这么一个报道，咱们画一个问号，说马斯克呢告诉他的星链团队，原话，这是打着引号，路透社的报道，没有限制，放手去做，用星链做任何事来帮助乌克兰。我不知道这是他说的一句话，还是他在指令里边，反正这句话啊，各大媒体报都是打着引号的，是他的原话。当然我对这句话我是有一点怀疑了，但如果马斯克真的说出了这句话的话，在这件事上我给他鼓掌啊，给他鼓掌，这件事那就是做对了啊，这事做得好。另外呢，乌克兰第一副总理也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了乌克兰的一个基金项目，总额81亿美元，给了一大笔钱了。另外现在那个火烈鸟导弹通过了试验阶段，现在屡立战功，越打越准，越打越远，就是原来它那个有点不太准，搞过几次呢都没打中目标，但最近这东西可起来了啊，这个比战斧导弹飞得远，它整个携弹量比战斧导弹还大，杀伤力比战斧还厉害呢，所以说这东西越来越猛。俄罗斯首次在全国13个地区同时发布了大规模导弹危险警报。哎，你也试试吧，拉上那警报，现在它也在这个阴云的笼罩下生活了。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新闻啊，我们频道的老朋友英国前首相苏纳克啊，这印度这小哥被泽连斯基正式聘请担任乌克兰的经济改革顾问，这还不是一般的啊，形式上的啊，真管事儿。 说苏纳克呢将就如何在明年冬季之前恢复乌克兰的能源供应，以及如何吸引大规模的全球投资，为乌克兰政府提供建议。他的主要任务包括增强乌克兰经济的韧性，发展国防工业和全球的金融巨头合作，其实就是这条啊，苏纳克是有人脉，帮助乌克兰战后重建。苏纳克很多别的方面那是让人看着看不下去啊，但是一见着小泽多少次啊，那个大拥抱，在他的任内对乌克兰无条件的这种支持没得说。现在呢他是很能挣钱的啊，他在国际上那些大机构大企业随便谋个什么职位那是轻而易举的，结果在这时候呢愿意为乌克兰来做点事儿，这个是不得了的啊。另外英国也做了一件事儿，他最近呢截获了一些俄罗斯高层的一些电话和短信，他们把这个内容打包一块儿都给了美国。这说到川普的他们都给了美国，这位高级安全官员讲说，我们一直在给美国在展示这些情报，目的是什么？证明俄罗斯人一直在撒谎。就看到这些高官的对话短信等等，俄罗斯高层根本没有想法想结束这场战争，这是一方面啊，这是一直在撒谎。另外这个就伤人了，说到俄罗斯这帮高官在私下里对川普极尽嘲讽之能事。英国在登这篇文章的时候，那标题人家认为他就是一个白痴，也就是他天天还跟普京那儿啊，觉得他是普京的朋友，还认为普京会听他的。结果俄罗斯的这帮高官在私下的电话和短信里边说他就跟说一傻子是一样的啊，大家都是嘻嘻哈哈，就人家英国人一块打包都给美国了。川普你自己听听，你在对手的心里你是个什么形象，人家拿你当什么，你看你再把人家当什么。哎，你说这他也不管用了，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人手里有什么短儿啊！人家那么辱他太太，他都不敢吭声，你把这给他啊，你们私下骂我，我知道了，能咋地？来吧，下边咱们简单说说匈牙利，这跟乌克兰也有关啊。在马上大概从下周开始吧，我们要把匈牙利这条线索也拉到我们这个每天的新闻杂志的栏目里面，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从哪儿开始？咱们从介绍欧尔班这个人开始。当了16年的总理，问题是这哥们儿从哪儿来的呀？他怎么上来的呀？年轻的时候他怎么回事啊？哪儿有这么一号啊？不原来哈维尔吗？他怎么回事？咱们以后跟大家啊，会逐步的讲讲这个人怎么演变到今天这么个地步的。说到呢，匈牙利，这不是因为石油的问题吗？首先他原来的那个管道是通过乌克兰国土，通过原来的那些管道进入匈牙利的。那乌克兰从今年一月份，就是今年一开年，原来的合同也到期了，那今年就没有了，就给关了。然后后边呢，那不是前两天又把他那个泵站给他炸了吗？那是后来的事儿了。等于这一个多月，匈牙利的石油储备就逐渐的枯竭了，欧尔班呢就要求乌克兰恢复这些输油管道。结果乌克兰对欧尔班的说法置之不理。两周之后，匈牙利欧尔班和斯洛伐克的菲科两个人联手，就说呢，那我们就不给你出售电力了。很厉害吗？在冬天，尤其是斯洛伐克的电力占乌克兰总供应量的30%，拿这个来作为威胁。然后欧尔班呢也发了个声明说，我不怕，俄罗斯呢将派遣邮轮一直到克罗地亚，到那儿卸货，直接拐到我这儿来，来解救我们国家。他说了这么一个事儿啊。结果你要给乌克兰断电，旁边的波兰和罗马尼亚立刻就不干了，立刻做出回应，说如果你们敢切断这个电力进口的话，我们两国承担所有损失的电力，我们给你白弄。 那个油绕到克罗地亚，克罗地亚直接讲禁止，直接政府宣布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入他们的港口。欧尔班等于这绕弯的这事儿也没戏。说到整个的这个事件，欧尔班在民调里边又掉了5%多。回到斯洛伐克之后呢，现在那位总理菲科也面临着在斯洛伐克内部接受调查的一个呼吁。所以说现在整个这个局啊，目前是这样的。英国金融时报说了说匈牙利的事儿，这文章很长，我直接说结论。那现在民调不错呀，现在在野党啊，这个地萨党现在开始领先啊，已经破了二，领先20%以上，但大家认为还是有点不保险。因为欧尔班这个亲清民盟盘踞已经10多年了，那上下都是他的人，你不以一个摧枯拉朽式的方式击败他，他容易在里边捣鬼。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多个匈牙利反对党宣布我们退出4月份的选举，我们不会分散选票，让自己的选民集中全把票投给这个党，投给这个党的那个领导人叫 Peter。 好家伙，这够厉害的啊，等于下边这个小党我们都不选了，这次就集中火力一定要给他一个脆的。所以说这次欧尔班大概是在劫难逃，这个线索我们拎进来，这里边有很多特别难看的一些博弈啊，比如说欧尔班呢突然爆料啊，说这个反对党领导人这个 Peter 原来有性丑闻呐、等等，这里边有很复杂的一些斗争啊。慢慢的，我们把它拉进到这个新闻栏目里边，咱们每天也跟大家念叨念叨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伊朗。先说最新的说法，川普呢今天在两个场合做了一些表述。第一个场合说的那个比较完整啊，咱们用他这个。他说他对美伊谈判并不满意，川普讲他希望和伊朗达成协议，但也暗示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他讲，我还没有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我对他们的谈判方式并不满意，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那伊朗是不是会发生政权的更迭，目前尚不确定，但伊朗他就不说出那句振奋人心的话，我们不要核武器，他就等着这句呢嘛。他说，我不想使用武力，但有的时候我不得不这么做。伊朗如果达成协议，将会是一个明智之举。在最后撂下一句，预计周五，也就是今天，将举行进一步的会谈。不对，后来我查了一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什么的，没有这方面的动作啊。原来不就是说下周在维也纳有一个技术性会谈，那现在这原则性双方都不同意，那川普很不满意嘛。那后边那个技术会谈啊，严格讲也没什么意思了。那这周五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查了一下，我有点明白了。所谓周五的这个会谈，也就是美国时间今天，这已经结束了啊，就是阿曼外长直接来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来干嘛？你不就是个调解人、中间人吗？哎，他现在，哎，太君让我给您带个话，是这个意思啊。伊朗这边托他带话，直接告诉美国。那阿曼外交部长讲说，伊朗已经同意放弃浓缩材料的储备，现在不有440多公斤吗？我们彻底放弃，零积累，我们全都不要了。然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这个进行全面的核查。前一阵不是说啊，给这个不给那个，前两天这不还别别扭扭还在那挣扎吗？现在一看呢，不行了，哈哈，全部放弃，这是最新的一个说法啊。跟万斯谈了谈，说那都挺好的，进展什么的也不错。啊，然后万斯呢也就跟他支应着，也就这么说啊。这个咱们先放在一边。那伊朗方面呢，应该是最近的，就是这一两天的一个视频。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群众大会上，下边都是善男信女啊，他就核谈判发表了讲话。当时这个下边是有英文翻译的 哈梅内伊当时讲，川普在撒谎，他的言论不值得回应。然后下边革命群众高呼：“美国去死吧，英国去死，以色列去死，异教徒去死。”还有好多女的都围着头巾的啊，这是一个场面。另外在礼拜五，也就是昨天，有一个叫哈塔米的高级的神职人员在德黑兰周五的祈祷仪式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过去从未接受过，将来也不会接受暂停铀浓缩活动，无论是暂时的、部分的，还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绝不接受。嚯，他就给做了主了。这哈塔米什么人啊？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这是在神棍政权中的一个高层核心人物，在他那个宗教里边，他是核心人物。如果在那个教权里边，我品了品，大概是前三的这么个重要人物。那他经常讲话啊，因为哈梅内伊岁数大了嘛，80多了，哎，这个人看呢也白胡子老头，看起来大概70多岁，哎，他说话很冲。说到伊朗的这个周五祈祷，这是个常规项目，经常通过这个形式啊传达国家政策，也就是表达一下神棍政权的一些精神方面的这些态度啊，他们来讲这个。当这个哈塔米宣讲铀浓缩这事儿不能谈判的时候，我看路透他们都在这评价，实际上就是通过了这个重要的渠道传达了最高领袖的最终立场。那你不但是拒绝了美国的立场，你把伊朗政府这边的自己的妥协方案你也给否了，那到现在为止你这谈判空间就没有了。那现在这事儿怎么看啊？这都是今天发生的这些新闻，这是两边最后的一些说法。那下边咱们看动作，大规模撤侨。到目前为止我统计到的撤侨20多国家了啊，我快速念：美国、中国、英国、印度、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波兰、瑞典、日本、韩国、新加坡、意大利、巴西、俄罗斯啊、塞浦路斯、塞尔维亚和泰国。现在我在这个版本上，这18个是19个呀，差不多是这么个情况啊，要求赶快跑。最新的有加拿大、有英国、哈萨克斯坦，这些国家都开始行动，赶快跑。这加起来24、5国是肯定有了啊，大规模撤侨。这情况是这是真实的啊。撤侨，第二呢就是市场上的反应。昨天的油价，美国 WTI 原油上涨了 1.8 美金，涨幅在 2.7% 到 3.1% 之间，这个区间。数据显示，昨天最后当日收盘涨了 3.05% WTI 啊，美国的这个油。布伦特原油，这是全球基准原油了，上涨了 1.7 美金。现在最新的价格72到73美元一桶，最后收上涨了 2.45%， 大涨。国际油价如果涨2到3之间，这已经算是单日大涨的级别了。那为什么涨？那这大家谁心里都有数了，那也马上就要开干了。另外呢，股市昨天美国股市，因为这是个多重原因了，因为正好公布了那个 PPI 啊，这个出厂价格指数，这个通胀啊，它真实的还在发生。尽管前一阵呢，因为中间有一个政府关门啊，这新上来的这个劳动统计局的局长啊，他在里边做了一些手脚，前一阵的一些数据让人看着是很难以置信的。结果从一月份开始，那关门的因素没有了，数据恢复正常，结果一月份的 GDP 才涨了 1.4%， 一下陷了。那现在 PPI 这个一会儿我们要说，通胀现在又起来了啊，又起了。实际上原来也没下去啊，它就是搞那些数字游戏了。结果呢，股市昨天也不好啊，各方面原因，当然伊朗这事儿也是主要原因了。昨天收盘道琼 跌了 1.05%， 标普跌了 0.43%， 纳斯达克跌了 0.92%。 所以说市场反应也是要打啊，也是要打，黄金白银层层的涨啊，这个没辙。下边说说种种迹象，我今天看了好几家媒体，我把这些迹象给大家摘取出来，大家品啊。就在美国向他的工作人员发邮件要求立刻离开的同一天，国务院宣布卢比奥对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访问计划在3月2号进行，也就是后天。卢比奥访问以色列并不是因为什么撤离行动，而是因为撤离之后的事情。上一次发生这样的撤离行动啊，当时他也去，结果呢八天以后伊朗就遭到了空袭，那就是去年的六月份。然后美国国务院撤出人员，然后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B2 轰炸机立刻展开行动。大家看啊，人撤了，卢比奥去了。媒体的判断，3月2号卢比奥耶路撒冷之行才是一切启动的信号，其他一切都是噪音。这是耶路撒冷邮报、以色列时报等等媒体的一些说法。所以说这个周末，也就是明后天、今明两天应该没事儿啊，应该没事儿。你得等着2号他去了嘛，那个是去干嘛，就宣布决定去了嘛，对吧？你美国今天开会，开完会2号他就去，那跟老内他们就拍板了嘛。那所以说都等着这个呢啊，这是第一个信号。另外的一个重要的信号，这卢比奥还没走呢，他干了件事儿，他把伊朗定性为扣押人质的国家。他说，今天我把伊朗指定为非法拘押国家的赞助者。几十年来，伊朗政权一直残酷地拘押无辜的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公民来作为他们的政治筹码，必须结束这种令人憎恶的做法，释放被不公正拘押的美国公民。哇，这个就成恐怖主义国家了。他这两天给戴了个帽子，给定了个姓，这什么情况？哇，这就处于你像以色列，对吧？10月7号当时出现，那不是哈马斯，就美国就拥有了这个地位，就有足够的理由，或者是更多一条理由对伊朗开战了。再往上又加了个码，这又是一个早不干晚不干，为什么昨天干？这是明确的一个迹象。再看过去这24小时内，大批的美国公民经由巴格达国际机场撤离伊拉克，刚才说的是撤离以色列啊，从以色列那赶紧走，伊拉克那也不行。而且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自己也进行了紧急疏散的演练，亲属都走了，那还得有执行任务的呀，啊，自己也都开始做演练了。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最新的照片显示已经疏散完毕，现在那个基地已经空无一人。美国空军已经把这个基地迁到了离伊朗更远的地方，因为这儿离伊朗太近了，不好拦，给撤了。另一个信号，福克斯的报道，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在巴林的总部人员已经削减到了任务关键的最高级别，已经削减到现在还不到100人了。卫星图像显示，在巴林的海军基地已经没有美国军舰停泊了，全撤走了，因为呢都在伊朗短程导弹的打击范围，全走了。在去年6月12号午夜铁锤行动之前，第五舰队的总部也做过同样的撤离。所以说不光是外交人员在撤啊，当兵的也都转移完了，现在已经全部准备就绪，这是美国。下边的迹象重点看以色列，以色列已经进入了全面防御的状态，掩体都已经启用啊，有的地方都开始打扫，因为好长时间没用，那门都开了，今天我都看到有照片啊，灯都开了啊，我看那些政府人员都在里边忙忙前忙后，在里边开始储备东西，水啊、吃的什么的等等的吧，啊，这都开始忙上了。另外在以色列国会的旁边那个铁穹系统已经举起来了，已经部署了， 这个大家都看得到。以色列卫生部长在媒体上公开表示，已经指示各医疗机构做好战时准备。官方呢，当然现在还没打嘛，没有给做出具体的解释，但以色列公民已经开始自己采取自己的安全措施了，储备东西，他们都训练有素，默默的自己把孩子安排好等等的，都已经开始做大战的准备了。医疗系统也在低调的运作，补充物资，制定各种应急计划。现在呢，很多的业务部门已经开始向受保护的地下设施已经开始在转移了。另外一个信号，这是在以色列的一位朋友他讲的啊，我认为这个也很重要。以色列电视台开启了静默电波，这是什么情况呢？按照犹太教的律法，教徒在安息日是不能看电视的。那不看电视，一旦打起来，老百姓怎么能收到这些信号，收到这些信息呢？结果以色列宣布，从本周的安息日开始，在安息日期间，第14频道用静默波段，你不用看电视，它就是一个，有点像一个，你就说一个黑影，上面就是播广播了，只播音频，用来发布重大消息。而且以色列的首席拉比啊，就教会的，也宣布教徒在安息日的时候可以打开频道，保持这个频道的畅通。另外呢，你比如战争一打起来，你可以随时接收信息，按说是不应该看电视，现在可以啊，接收这个。哇，这都是非常细腻的一些准备啊。所以说把这些迹象都加起来，您告诉我，是不是那边其实已经做了最后的决定，对吧？这个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人家是没嚷嚷啊，没有说啊我要打了怎么怎么样，这都是默默做的。我也是在里边信息的海洋里边把它提取出来啊，这应该是感觉到那种不寒而栗的那种战前气氛。那伊朗这边呢，伊朗这边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证实，在伊斯法罕的一个地下隧道综合体中，那儿储存了浓度高达 60% 的铀。在上次的空袭之后，最后仍有 440.9 公斤的纯度高达60的浓缩铀下落不明，现在讲可能就在这儿。卫星图像显示这儿持续有车辆在活动，是不是在转移啊？那是可能暴露了，会不会发现？这是这件事儿啊，伊斯法罕。一会儿我们会用到这个地方啊，一个那儿有车辆活动，那可能已经转移走了。那400多公斤啊，加上一个大千罩子，或者是把它弄得安全，那加起来几吨重的个东西，那说跑就跑了。在这里边呢，那这场仗很容易吗？有这么一件事儿，细思极恐。这件事儿美国自己也没怎么报，但这件事儿真实发生。也就是在几天前，在伊朗的南部外海，就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美国海军的一架 MQ-4C 无人机摔了。这架无人机呢，大概飞 3.2 万英尺那么高，结果它突然发出了紧急信号，然后从雷达和通信中消失了。这架无人机什么概念？这架无人机是美国的战略无人机，本身就价值2到2.3亿美元，就这么一架飞机2个多亿美金，高空长航时战略侦察无人机，然后一直监控着霍尔木兹海峡整个的航运，在这干这个，结果突然就没有了。那怎么回事呢？这么昂贵的一个国家的重器，一个重要的战略资产，怎么就摔了呢？那现在他自己是保密的，那到底是因为技术故障了？当然最希望是技术故障了。另外现在大家就比较担心电子战干扰，可能使用了来自中国的电子战技术，不可能是俄罗斯的吗？不可能，俄罗斯要有这技术，在乌克兰就不会现在这个奶奶样了，就这个熊样啊。 应该是采用了中国的一个什么电子战，在那儿搞了这么一下。哇，这件事儿是很严重的，没有残骸，摔了，不知道摔哪儿。伊朗方面一声不吭，五角大楼现在也装聋作哑，这件事儿是很厉害的，这发生了这么一个事件啊，这件事儿是真实的。那现在就有这样的评论了。首先在中国的哪家卫星公司啊，他们把那个福特号航母上边那个有五架咆哮者，多少架 F-35， 人家整个把那个照得清清楚楚，而且在旁边都有标注，他把这都给公开了，倒不一定说都给伊朗了，人家向全世界都公开了，一直做这个现场直播。中国这次呢，路透社是有这么一个说法，这次他们要参与啊，来在里边要比划。首先呢，对这个航母他们是下了一定的功夫。之前2025年有一个美国五角大楼的兵棋推演，当时讲说中国是有可能击沉福特号航母的，也就是未来打起来他那个高超音速反舰导弹会突破航母打击群的防御，最终把福特号航母送进海底。为什么以福特号盯着它133亿美元的造价，那是美国海军的皇冠，如果把这个击沉，相当于击沉了一个小型国家，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当时的这个主力就是这两天准备卖给伊朗的 CM-302 超音速反舰导弹啊，就这么个东西，当时美国是搞了这么一套东西的。那现在中国呢，有可能想利用这次的一场新海湾战争，我也不用自己动手，对吧？我呢就把导弹技术交给伊朗，或者是交给谁，你们比划。然后呢，他把他的监测船啊，把他的卫星各方面现在全在里边，他要练，他要拿这场战争当中国武器的一次实验室。今天很多媒体都做了这方面的报道，这你美国你找不着我，对吧？反正那谁都买我东西，对吧？那伊朗用我的导弹击沉了你，那你就认倒霉呗。他是想拿这个练练中国的这些东西管不管用，也看看福特号航母面对中国这些武器的时候你的实际表现，然后人家现在拿卫星一直锁定你，进行全程的现场直播。你看了没有，中国这次是很有想法的，这次是不简单。所以说你以为伊朗啊三锤两锤就给撂倒，好像任人摁在地上摩擦，没那么简单。刚才那个啊，那个 MQ 什么杠9，那怎么回事，那架无人机2亿多的突然没了，那事儿意味深长。说说今天的评论。首先呢，伊朗可能知道大事不好，这次谈完了以后感觉不好，已经等不到下周了，立刻央求阿曼外长追到美国来继续妥协让步，但是我的观察已经太晚了，给你舞台了，那是个全世界关注的一个舞台，你不好好演，当时耍横最后散摊子了，赶快央告中间人再追过去，您看这事儿咱们再谈谈，现在看已经不行了。从中国英国等国的撤侨反应看，为什么是中国？中国一定是看到了什么，英国那是美国的贴心盟友，美国要动，尽管这次英国跟他不一条心，但你也得告诉一声，什么时候英国一动，那这件事基本就没跑了，那剩下德国法国大伙儿全跟着跑，所以说大伙儿是一定知道看到了些什么，一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现在的问题是打不打的问题，目前至少在此时此刻说这已经不是问题了，问题是打多大打多久的问题，目前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那还是我们昨天分析的，川普面对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两种压力，内部是不让打，外部那就是以色列了，非打不可。 川普之前一时晕乎上了这条贼船，现在想下来似乎已经来不及了。还有一个解套，刚才就说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给川普下台阶了啊，他自己也把基地腾出来了，现在仍然可能是一场表演打。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了吗？他那440公斤在伊斯法罕那个隧道里吗？那美国就去炸伊斯法罕。但是刚才大家注意了吗？那儿已经有车辆在活动了，那儿人家都转移走了，那就装傻不知道，还以为我就认为在那儿，你实际上那儿也是空的，我就炸那儿。那伊朗呢？那我得还手啊，那我就去炸你没人了的那个乌代德卡塔尔那个基地。哎，你炸我一没人地儿，我也炸你一个没人的地儿，这样双方都过得去，都有所交代。这也符合川普这个商人的投机脾气和性格，哎，来一场表演打，你看双方都过得去吧？那能解决问题吗？问题是打完之后呢？那伊朗后面你还得谈呢，伊朗后边会不会有更大的妥协呢？这是要命的事儿。另外，你所谓玩这场表演，那以色列买不买账呢？说到这种小孩把戏，在这个大局势里，现在看太幼稚了，这已经行不通了。局已经做成今天这样了，啊，最后您就来一下这个。但我现在认为比较大的可能性，大概就这玩意儿。啊，你要说真的是灭国去，啊，现在这两天那个巴列维王子那可不得了啊！今天这招呼大队人马，现在他们马上就要回去，他们就要接管国家等等，他们已经非常庞大了。那我估计海外的伊朗有很多人很有钱的啊，真给钱啊，这真帮忙，已经准备好了。但我对川普我没这个信心啊，他真的会这么做吗？说到一场表演打，兵者国之大事也，一旦动手，那就不是一场表演所能控制得住的了。所以说咱们就看啊，说到整个这个局，我们的这几天都把它给分析烂了，下边我们也不分析了，我们就静等这场好戏上演啊，大概就是下周末呗，大概就这么个事儿啊。来吧，咱们下边简单说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啊，最后呢阿富汗耍帅来了这么一把，最后把巴基斯坦给捅急了，最后人家翻脸了。巴基斯坦国防部部长阿西夫正式宣布，我们的耐心已经耗尽，现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正式开战，人家宣战了，正式宣战了。哎呦，那现在可麻烦喽。你在前线那土山包里边还，啊，拿着步枪，还在那穿着塔勒板，还在那搏斗呢，谁跟你在那儿打呀？巴基斯坦空军直接就奔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坎大哈和帕克蒂亚省那些塔利班的主要目标，包括他们的总部和弹药库等等。因为那坎大哈是塔利班的大本营，他的最高领袖阿洪扎达就住在那儿。昨天巴基斯坦空军直接就干，梆梆梆把那儿炸了一稀里哗啦。谁跟你在边境上在那儿搞那些东西，我直接我就打你的核心要害，这个你没有防空嘛，没办法。这里边有一个新闻，塔利班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同时也是塔利班军事法庭的负责人，他的名字叫西马特啊，一大胡子啊，裹着布的，长得挺凶悍的。他扬言24小时内他们就占领巴基斯坦，或他挺狂的啊，结果在空袭中把他打死了，就说这么个料啊。那现在轰炸了这些主要城市，端了他一些，把他老营给炸了，阿富汗塔利班的统治者立刻表示，我们愿意进行谈判。所以说就这帮玩意儿啊，那你招人家干嘛呀？好家伙，2000多公里的边界线，然后6个省份同时出击，一下搞了人家15个边境哨所，你要干嘛呀？弄死人几十个人，现在砰砰砰一通乱炸，我们愿意谈判。哎，就这帮玩意儿啊，没辙。来吧，说说古巴。川普呢，昨天在堵麦采访中表示，我们可能友好的接管古巴。说古巴政府正在和我们谈判， 说你们也知道他们现在处境非常艰难，他们没钱没粮食什么都没有啊，也许我们能友好的接管古巴，我们最终会有可能友好的来接管古巴。他说了两遍，有可能吗？到现在我们看啊，是有可能的。那就是委内瑞拉模式，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和当地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一场勾兑。那你能给当地什么呀？解除威胁，解除制裁啊！你现在过不下去了，连既得利益集团饿的都挺瘦的，都也没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那怎么办？我首先不揍你了，对吧？解除威胁，然后呢，我解除制裁，你不就富了吗？对吧？把饼不就做大了吗？你们也多分点，然后你要对我美国的资本大规模的开放，我的度假村啊等等啊，我就到那儿，或古巴那种优良的海滩，各种优美的那家伙，当然还有古巴的姑娘等等，那都是美国资本垂涎欲滴的啊！你开放让我们去，两边都有好处，都有利可图，何乐而不为呢？这不就是典型的委内瑞拉模式吗？原来我讲过，像这种资本运作模式，它能做啊，这个两边它能够往前推进。但是如果你要站在普世价值、现代文明、站在国际秩序的角度说，那有四个字大概就是跑不了的，那就是臭不可闻。跟古巴人民、跟委内瑞拉人民有一毛钱关系吗？就你们这帮人在里边啊，你们各拿各的啊，在那儿啊，吃香喝辣，就这个啊，有可能他们能有可能勾兑成功了。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美国这劳工部啊，周五表示，一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上涨了 0.5%， 此前12月份是上涨了 0.4%。经济学家呢，原来预测一月份是 2.6， 结果呢，现在上涨了 2.9。PPI 是出厂的批发价，它和那个 CPI 大概有两个月左右的滞后，因为它得批发出去，得到市场嘛。所以说它现在批发价格上涨了 2.9， 等一两个月传导到了 CPI， 那大概就是3以上啊，这基本是这么个状态。今天股市最后不好，跟这个也有关了。另外看核心数据，也就是把波动比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踢出去，也就是整个的价格飙升了 3.6%， 是2025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整体是 2.9， 把那个扒了出去，随季节波动的东西扒了出去是 3.6。 我相信在美国的很多朋友应该是有同样的体感的。一说这个大家就都说了啊，这就是这么个实际情况嘛。这两天还有很多朋友啊在报价各地的油价啊，当然加州是比较贵了，可能3块左右，其他的很多地区州啊什么的都2.5、2.6一加仑，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嗨，他非这么说，那你说怎么办？来吧，咱们说说路透社的这篇文章。路透社呢，这不是川普发了一个国情咨文里边讲吗？说现在美国比以往更伟大、更好、更富有、更强大的巅峰，我们已经处在黄金时代。这是他在国会里啊大言不惭说的这个定义。结果路透和易普索呢做了个最新民调，大多数的美国人，包括共和党人，都不认同这种说法。路透和易普索最新的民调显示 ,68% 的受访者不认同说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的说法。当然呢，共和党对经济的看法有严重的分歧。有 56% 的共和党人认为经济蓬勃发展，有 43% 的人认为完全不认同。你看了没有，这里边这 56% 啊，除了人家有个别在股市真挣了钱的，上面那 1% 或者上面那 10%， 剩下的我估计就糊里糊涂的那帮 mugger 啊，我们就是认为好。但是有 43% 的共和党人认为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啊。 受访民众认为生活成本将是决定他们11月选举时投票给谁的最主要的问题。川普呢不断的声称说通膨已被击败，美国人现在几乎没有通膨，物价不高，但只有 16% 的受访者认同这种说法。还是那句啊，要不是富人人无所谓，要不就铁杆麻杆。整体而言 ,82% 的受访者以及 72% 的共和党人都不认同这种说法。说现在没有通膨。官方数据讲，尽管呢美国的经济产出和股市确实在上扬，涨得不多但也在涨，但消费者支出也在大幅的增加，出现这么一个问题。结果现在在美国跑出来这么一个词儿，叫繁荣衰退。又繁荣又衰退，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你怎么把这两个完全相反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词呢？ CNBC 的报道说，发明这个词儿的人叫斯图勒，这是一个学者。他讲呢，从传统意义上说，经济形势确实还行，你看股市也在涨嘛，几个关键指标也还行，但是作为普通民众的感受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数据上看到的是繁荣，体感上看到的是衰退，最后呢他把这种他就给弄成了一个繁荣衰退，给弄成了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经济单词。就跟原来不有一个滞胀，又停滞又胀，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么一种拧巴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说老百姓真实的体会是繁荣衰退。那很多朋友讲了，到底谁的黄金时代啊？嚯，那帮马斯克那帮大资本家，人家这减税减的可是乌泱乌泱的，人家这一年可发了大财了。你别看马斯克那车卖的不好，马斯克在这一年的资产那增加是吓人的，包括其他的贝索斯啊这些大亨，白给他太太拍电影，人家今年赚的都是盆满钵满。所以说大家看啊，这是他们这个资本利益集团的黄金时代，跟老百姓呢没什么关系，80%几的人都不认同啊。这是目前的一个，这是路透社他写的这么一篇文章。这说的是经济，下边说说档案门。档案门呢终于把克林顿两口子给拎到那个听证会上去了。第一天呢先是希拉里啊，在那儿呢反正基本一问三不知啊，我们什么毛病都没有啊，啊什么都没干，问啥不知道啊，这是一个啊。另外呢第二天就把克林顿也给拎去了。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那你有没有看到爱泼斯坦有什么虐待或者犯罪行为？没有，我完全不知道。如果有这种迹象，我要知道我怎么会乘他的飞机呢？我肯定会带头举报他们，我带头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啊。不知道，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迹象，当着我的面没有任何不当之事，而且接触很有限啊。说呢，而且在对方认罪之前我们就已经停止了各种往来。当然共和党议员科莫呢，人家又举出来说，爱泼斯坦就在你的任期内去白宫就去了17次，然后你是坐了人家多少次飞机，怎么怎么着的都列出来了，那到他这儿就是一问三不知，你能咋地？我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不当行为，我什么也没看见，就别问我了，我什么也不知道。当然一开始呢还有人说啊，说克林顿私下跟底下人讲了，说到里边我要说点干货，我哪怕自己身败名裂我也得把川普给拉下来。当时有朋友发给我说，大哥你信吗？我当时回两个字，秒回不信，我一丁点都不相信。就是同样我们知道，这不光是克林顿了，就是其他所有的包括什么卢特尼克什么的等等的这些美国的这些精英，就是上边三角那个上层建筑的这些人，到现在他们就是一种互相包庇互相掩盖啊。然后呢我也不举报你，你也别举报我，这个心照不宣，这个心知肚明，这个默契 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十年八年这事儿是有的，从爱泼斯坦犯案一直到现在，人家这种，我也别说你，那你心里知道我不会说你，你也不会说我。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叫深层政府，为什么叫华盛顿沼泽，说的就是那帮人。原来川普我们要抽干沼泽，你自己就是沼泽主要的一部分，你一直就在里边，当然他知道有这么一帮人，然后再忽悠自己下边的那帮川粉啊，大伙儿知道啊，有这么一帮人一块跟着喊口号。所以说今天呢，我看还有很多民主党的支持者还在为克林顿啊，你看克林顿怎么样啊，包括希拉里这说的啊，义正辞严多怎么样，去你的吧，这还出来义正辞严了，你们这种互相的公开的互相掩盖互相包庇，你没看到过爱泼斯坦做任何不合适的事儿，我他妈哪信这个呀，我不信啊。所以说呢，那还不如人家比尔盖茨呢，比尔盖茨现在就承认了，我确实承认了，俩俄罗斯的我都上了，我承认啊，那天把照片还给糊上了，一个是怎么拿下他的，你像这么大的一个大富豪，一般的那种艳俗美女人家是看不上的，最后通过了一个什么渠道，打桥牌，嚯，通过这么一种婉转的柔和的渠道接近了比尔盖茨，最后把他拿下，他自己承认了，这还行了，因为毕竟没有危害社会，毕竟没有弄人家小女孩，这种承认呢，大伙儿也就点个头，还算行了。到克林顿这儿 ，no， 你什么也没有，我是不能接受的这个态度啊。当然我也没有证据，但是呢，我心里的这个心证，这个成见是没有被打破的。所以说，整个这个这个啊，在欧洲那儿已经超过20个人了。就是什么什么证券会的主席或者是怎么样，凡是沾边的都辞职，都下台不干了，尽管没有被人抓到或者是违法或者是怎么样，和这件事有瓜葛有牵扯，在社会道德的谴责之下立刻辞职。我相信这件事如果在澳洲在新西兰，如果我们这儿有政治人物和也在这里边的话，一定会辞职。为什么？老百姓绝对不容。我就不知道这帮人为什么在美国啊，就这么大言不惭，就这么恬不知耻，我是不能接受的。那这个呢，立了个例子，有很多民主党议员呢，当然也没赞美克林顿了，但是他讲，现在我们立了一个克林顿规则，他毕竟是前总统嘛，也就是当国会发出传票，原来为1月6号的事传川普，川普不去啊，作为总统我是不会到国会去听证。哎，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先例，美国是案例制国家嘛。那既然克林顿两口子能来，那川普你也应该能来，你和你太太都应该来。他们强烈要求川普正式到监督委员会来作证。为什么？因为你在里边名字出现的次数比任何人都多，我们要传你，哎，传又能怎么样。所以说呢，到现在啊，如果司法是一种被动的，大家呢不但不积极的去调查，还都在参与掩盖，都在拖后腿，都在盖锅盖，都是这么一种情况，他去了又能如何，你不会有任何的进展。所以说如果这件事儿在美国就这么一直拖下去的话，哪怕是将来民主党拿到了国会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件事儿不能大白于天下的话，美国这座神像在我心目中彻底摧毁，彻底毁掉，就你们这个深层政府沼泽彻底坐实啊！我永远都不会再尊重美国了，不是美国人，是上边这个三角，这个上层建筑，这个太令人感到遗憾了。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川普在最高法院败诉之后，现在这案子告啊多呀，现在针对这个整个的诉讼案卷已经激增到了2000多起，原来是1800多，这两天又告，谁在告呢？最新的有联邦快递，有欧莱雅，这些巨型企业也都参加了，另外有很多的小型企业，现在大家都在告，后边排队的呢都成千上万啊，是很多的。那到现在呢，川普他们采取了一种被动的态度，我不会主动给你们退款 啊，会设置各种障碍，这可能会花几年的时间才能解决啊。当那你企业损失，那你啥时候能追回来？现在这就不好说了。这里边呢，川普呢大早起来五点多，突然发了这么一个帖子，非常有意思，说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关税的裁决，可能会让数千亿美元返还给那些多年来一直在剥削美国的国家和公司。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有多少钱能返还给中国呀？人家不都是美国的进口商在告你吗？他还在这儿瞎说啊。而且根据这项裁决，他们现在甚至可以继续这么做，而且金额还会更大。他说，我相信最高法院的初衷并非如此。这句话说得很深情啊，替最高法院开脱啊，说那些几十年来一直占我们便宜、攫取了数十亿美元本不该获得的资金的国家和公司，现在却因为这项令人极其失望的裁决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简直匪夷所思。最后一句话，这案子有可能重审或重新审理吗？砰砰砰，三个问号。这里边重点，他鬼扯的那个就不说了啊，重点就是这三句话。我相信最高法院的初衷并非如此。下一句，令人极其失望的裁决。这话可以说大幅度的后退。原来是什么？这帮人不爱国，这帮人在毁灭我们的国家，这帮人已经被外国势力渗透了。啊，这些什么什么最高法院，原来他那个愤怒的骂人的那个已经到那么一个程度，现在哎，你的初衷可能并不是这样，极其失望，现在只是用这样的一个很低调的一个词汇了，最后卑微的央告，这个案子有可能重审或者重新审理吧。这个事儿太有意思了，大早起来5点11分发这么一个，你想他什么时候写的？大概也就4点半起来，实在睡不着啊，就心里过不去这件事儿，就来了这么一个，公开央告本国的最高司法机构能不能重审。说到这个语气，这个情况啊，在美国250年的历史上，作为总统里边，我不相信还有别人再这么干。说到整个这篇贴文，语气之卑微，用词之丰富，最后以三个问号来收尾，可以知道这个问号的数量和川普的心情是成正比的。所以说你就可以知道这次的关税，尽管他嘴硬啊，我们还有122，还有301，还有232，我们的关税不会有什么影响，反而让我解放了，反而让我有更多的选择，最后现在呢有点现原形，没了这个，他在国际上整个就蔫头耷脑，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威势了。为什么？这大棒让人给夺走了，他真的是非常的寂寞，他真的是非常的失落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怎么可能会重审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事儿已经结了，你怎么重审呢？你比如说重审，你要是发现呢最高法院的裁决在里边用法或者是怎么样有重大瑕疵，那作为美国司法部或者是美国总统，我们可以要求重审，你审的不对，我们可以要求，这个都是说不通了，你那都是终审裁决，人家那你也说不出人家哪说的不对，人家对你的这个裁决，你作为总统你没有征税权，紧急状态里边没说你可以给别人任意加关税，没给你这个权利，你拿啥驳呀？最后现在呢大早起来央告人家要征关税啊，能不能重审？这件事儿是确实是非常有意思啊，你就能够显现出这个人的心情，包括呢这件事儿对他内心的打击还真的是非常严重的。也就是这件事儿呢，我不知道今年这一年，因为大家还没看清楚，原来把那个法源给彻底摧毁了，那建立在那个法源基础之上的对等关税，原来签的那些协议按说也就应该无疾而终了，随风而去了，到现在他们还在坚持 啊，我们还需要在那个基础上。问题是，好多小国家不敢惹他，现在敢惹他的大概也就是欧盟、印度啊这些国家不怕他，中国、巴西这些原来跟他顶着干的，其他那些小国家，你像什么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你惹他干嘛呀？反正最后加的关税也不加给我，不都是美国民众90%以上由美国老百姓来承担吗？我们就是咬紧牙不降价就完了呗，你爱加多少关税加多少关税，反正最后无非也就是个这啊。但是在他心目中以后没有办法吓唬人了，人家不听你的，我给你加25关税，服不服？以后这个说不了了，这个让他确实是很难受了。那就在这个难受之际，出现了一件大事儿。这是好几家媒体报道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宣布正式开展一项新的事实调查，研究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也就是最惠国待遇的情况，对美国经济产业和产品结构在6年期间的影响。这件事啊是真实存在。那咱们多说几句这件事儿。这谁的决定啊？它的来源呢，并不是来自川普的和或者是白宫的决定，整个的来源呢是来自于美国国会。在美国国会的拨款法案里边，原来是有这么一条，但一直没落实，一直没有启动。现在呢，等于是从那儿来的啊。所以说这件事呢，并不是来自川普本人，但是。这件事已经提了好久了，那为什么早不启动晚不启动，为什么现在启动呢？我们都知道现在众参两院国会都在川普手里，都在共和党手里，此时不早不晚启动这个调查，毫无疑问一定是白宫的意思。所以说这一点啊，我们必须把它给搞清楚。那下边就说说那整个的这干嘛呀，这是要这他能调查什么呀？咱把这事儿给说说啊，他到底要干什么呢？他就是现在研究，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给他取消的话，那在未来的6年之内，他对美国的整体经济产业结构，包括我们的供应链，会产生哪些影响呢？它是一个压力测试，一个展望测试。也就是现在我们把它最惠国待遇打掉，那在6年之内我们将会如何，会给我们造成怎样的影响，他要做一个推演，是对未来啊，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这件事儿，最惠国待遇对中国现在还很重要吗？什么叫最惠国待遇呢？原来2001年中美自贸协定签署就给了这个，原来是一年一审的最惠国待遇，后来呢就是永久最惠国待遇，就是2001年朱镕基啊他们跟美国签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对华适用最低关税。你比如说到服装，全世界你谁的关税最低啊？你比如说美国最低的是 3%啊，比如说跟这国还争 5%， 跟那国还争 10%， 那什么叫最惠国？我就减你那个最低的，那我就享受这 3%， 也就是在美国各个品类当中我都享受你最低的那个关税，这就叫最惠国待遇，对吧？这是当年签的这个本意，这也奠定了当时中国全球制造中心的那么一个地位，因为他享受了这个最惠国待遇，跟其他国家很多基本都是，那这个就厉害了，中国呢就等于占尽了全世界的便宜。可是现在呢，严格讲已经不是了。那你说中国还享受着美国的最低的关税待遇吗？早就没有了。从川普第一任期那时候3011调查，最后加起来大平均所有的商品，当时是3000多亿美元的出口吧，加了大概平均20%的关税，就301算下来，这等于早就不是最惠国了。那第二任期呢，又给加了个芬太尼，又给加了个对等关税，那现在这俩都给扒了下去了，那还有一个10%或者15%122条款， 那当然他是全球普加，这个倒不算。可是你第一任期加的那20%，那个早就不是最惠国待遇了，待遇没有了，但中国一直是美国的最惠国，它有这个名头，这对两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实际操作早不是了，但我毕竟还是你的最惠国的待遇的国家，咱们还是这种伙伴关系，中国是最看重这个的。实际上里子早没有了。那下边的问题就是你要调查什么呢？真的把中国这个彻底断了，那连正常关系都不是了。那是什么呢？美国能不能承受？他们要在报告里重点写这个。哪些行业受冲击最大？物价会上涨多少？另外，供应链我们能不能取代中国？所以说这个呢，他们要搞这个所有的这种推演。第二呢，那就更现实了。那跟中国我们不是正常的贸易伙伴了，那谁来接替呢？那他得测算啊，墨西哥、越南、印度、加拿大或者是别的国家，到底是谁呢？这个系统性的替代方案必须在这个报告里要写清楚。然后最后呢，那当然就是国家安全，他得想想如果没有了这个，那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会造成多大的冲击。这里边稀土啦、药品啦等等这些东西啊，它卡着美国脖子呢嘛，所以说这个呢，它必须把它都给列清楚啊，把这个东西都给搞明白。所以说重点它要调查这三大方面的问题了。为什么设一个6年的周期呢？这个当时是美国国会设的，这倒不是川普他们搞的，原来就有，也就是一个总统任期加下一个总统的半个任期，也就是一定要跨两个总统。这样呢，你不能以一个总统的个人判断为决定啊，必须要涉及到两个总统，这样的话对美国啊是有一个全面的考量，让两边都有一个全面综合的一个考量了。所以说你要说这是在干嘛，他们在搞一个美国完整的产业链迁移的一个总体的设计或者是计划或者是展望啊。现在这件事呢，严格讲是很严重的。那作为中国来讲呢，短期冲击基本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中国早就不是最惠国了嘛。刚才说了嘛，实际的税率你是世界最高而不是专检最低的那个待遇早就不存在了，短期内没什么影响。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呀？名分没了，这个是最要命的。那别人谁还在你这儿投资，对吧？你整个和美国变成了这种贸易正式名分脱钩，这干嘛呢？正式办离婚证了。原来我们是早就不在一床睡了，但我们毕竟对外还是夫妻啊。那你现在里子也没了，面子也没了，彻底断了，这事儿严重了。那对整个中国的国际形象啊，盟友啊什么的等等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那大家对你敬而远之了。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严重啊，名分没了也不成啊，这就这么严重，就到这么一个地步。这是目前给说的这个情况啊。那如果取消的话，那毫无疑问以后中国呢就稳定的站在对美出口的最高关税的那个山头，肯定是最高了。另外呢，名分已没有了，这让大家望而却步。格里尔前两天说了一个，我们要对华维持到35%到50%的关税。当时我有点没算明白，我当时问嘛，你的根据是什么呀？你的理据是什么呀？后来我有点明白了。因为之前第一任期301那个有一个遗留的20%，那个是一直都在嘛。那这次呢，哪来的35？再加15嘛。这次不12条款对吧？他要是现在是10，过两天涨成15，这样加起来呢，15+20，35%可能是35点几。哎，格里尔也没瞎说了，说的也很对。那为什么是现在呢？这个事儿呢太厉害了。要求报告截止的日期是8月21号。8 8月21号就公布了。那您就算从川普那天发那个总统令采用122条款，不管是临时加 10% 还是加 15%， 它有多少天时间？150天，对吧？150天以后就得到国会去申报，国会那现在人家明确讲我们不会批准的，也就是到150天以后，那加给中国的这新的 15% 就没了。你现在芬太尼也没了，那也没了，全世界别的国家那也都没了啊，那你这加不了了怎么办？就原来301那还有20，那怎么办呢？我现在把这搞出来了，你就看8月21号和150天两个完美的契合，正好那个窗口结束，这个就落上了。你告诉我这两天，昨天宣布正式启动的嘛，您就算8月21号交稿，那时候就出来了，也就是为下一步对华征收新的关税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也就是这 15% 随着这个122条款150天到期没了，那个我又上来了，到那时候再给你加 15%。 也就是整个的这个关税呢，格里尔大约讲我也不会给你大幅增加，但是维持之前的那个样貌，这个他是做得到。所以说这一次呢，他们精准的计算，及时的把一个老事儿啊，现在立即正式启动，他们琢磨的是这个。现在大家就应该明白他这要干嘛，是不是要给中国连根拔？我认为到150天结束，也就是8月21号那时候，倒不一定连根拔了。因为这个和中国连那点名分都没有了，那稀土什么的你还没解决呢，那你以后你也脱不了干系啊，对吧？你美国没有现在正式和中国全面脱钩的这个底气是没有的，它只不过是一个技术手段。那我不能到好八月份您那连15%都没了，那以后我对你中国我还脱啥钩啊？那大量商品不就全部涌入了吗？那关税那就太低了，那我对不起别的国家，那原来还有个关税的税差，别人还能跟中国还能相抗，还能抵抗一下，产业链还能往外走走，那你那个要一没了就全完了，我又给你预备上了。所以说这次的这招是这个意思，毫无疑问来自于白宫啊。这件事呢给大家拆解啊，咱们就知道它的战略目的到底是什么。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Velo 说，欧尔班是真正民选上台的吗？什么样的民选总理能够再任16年？匈牙利没有任期限制的吗？没有想到那么多发达国家在伊朗都有侨民啊，是真没想到啊。这里边呢，一个是侨民，另外一个呢就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不光是你，比如说一个哥们儿去了，他还得有孩子，有老婆什么的，那人家还得在这生活呀。你比如说，好像是美国还是英国大使馆，人内部都有学校。因为我带着太太来，带着孩子来，我不可能上伊朗当地学校念书去吧？哎，就在使馆内部就有学校，人家大家都在那儿念书。我估计英国的什么的，大家凑一个学校，这人都走啊。中国那个紧急了，中国在那儿做生意的，包括在那儿做工程的人很多的啊，立刻就借机跑，奔哪儿跑？奔伊拉克跑，因为那儿近嘛。先跑到伊拉克，然后从巴格达再回国。现在都紧急往外跑啊，就到这么一个。那匈牙利有没有任期限制呢？说到这种议会制国家，严格讲是没有任期限制，因为大家选的是党。你看我们原来，我刚来移民的时候，2001年来的嘛，然后转年选举的时候就海伦克拉克，他已经第二任期，后来又干了个第三任期，后来在选第四任期的时候输了。包括后来的年轻总理张 T 啊，他也干了三个任期等等啊，他如果想干还可以继续干。就像德国那默克尔是自己不干，他干了三个任期吧，如果他想干他还可以干。为什么呢？他是你大家选的是党，然后党呢自己有自己的党魁，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个人连任，他不像总统制的那些国家啊，你比如说台湾啊，包括等等他有这样的说法，一般是没有的。你比如日本也没有。你如果高市就这么一直干，比如说当时的安倍愿意一直干下去的话， 那就一直干下去啊。所以说议会制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太一样的？匈牙利这个为什么会本来是那么漂亮的一个原来非常丝滑的，就是原来捷克天鹅绒啊，匈牙利也差不多啊。它整个的民主过程，我给大家到时候讲讲啊。然后欧尔班当时作为一个民运人士，当时他的表现如何？最后怎么就变成了今天这个德行？匈牙利呢，从原来一个比较前边的一个东欧国家，现在呢就变落到了后面，它是怎么了呢？咱把匈牙利的故事有时间啊，咱们都给大家整理一下。安迪说，伊朗作为一个人类文明遗迹，吸引了来自全人类的、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史学等诸多专家学者，而且伊朗是什叶的穆斯林圣地，又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枢纽。对，实际上有朋友在那边工作过，短暂的工作过，后来拍了一些视频和照片发过来，我看平时还行，平时看起来倒不一定像中国那城管过去就踹人家老太太摊儿啊，或者是怎么样，不到那个程度。平时大街上看着反正也不繁荣，反正倒是井井有条啊。当然呢，有的年轻人不戴头巾啊，那帮那个道德警察过去拿棒子打人什么的抓人，那个是有了，那个是有了，很压抑、很灰暗、很沉闷的一个国家。你想，又一下回到中世纪了，又回到一个宗教的一个国家了。曾经呢，伊朗是整个中东地区的一个非常现代化、想法非常世俗化的这么一个，比后来的土耳其还厉害的。那突然就让一帮农民啊，一帮土老帽啊，突然宗教革命，然后就落他们手里了，就跟现在阿富汗是一样的。最后由这帮人说了算了，那城市的这帮就傻了，你也打不过他呀，你现在你怎么弄？但是他有机会，还是那句话，他现在的势力呢，一部分是世俗派，是政府，而且这边他也选总统，原来从鲁哈尼到现在的佩泽时间，包括辞职的那副总统，人们对这边呢自由派上来的越来越多。原来那个叫什么拉简什么什么什么贾尼的那哥们儿，就原来曾经这个攻击过美国大使馆那个，后来当了美国伊朗总统，到联合国说我们那儿绝对没有同性恋的，就那个都让他们给杀了嘛。就那个叫内贾尼叫什么玩意儿，就那小个儿，原来是比较强硬的，后来他之后上来的都是那种比较开明的、比较温和的这种民选总统，这是世俗这边，而且他在这儿的国防军，对老百姓也还凑合。现在是比较狠的是宗教这一摊，就刚才说的那个非常强硬的这帮人，加上他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那根本不讲理，而且他们占据着港口，把国家的重要物资就跟中国共产党一样全把在手里了，所以说这帮人最有钱，他们的武器装备比国防军要强太多了，国防军也打不过他们，所以说美国要锤，重点锤这帮人，然后拉拢这部分，这个呢在伊朗是可以做出一个局来的。那就不知道美国这次有多大的战略耐心，如果真的要想解决这问题，不是说不能解决，但以这帮人的这个草台的这个样貌，反这边有宗教铁板一块，你要想复制委内瑞拉模式大概不容易，也就是宗教内部有人来跟你合作，来出卖哈梅内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所以说这套东西到伊朗不管用，而且背后这次中国和俄罗斯，特别是中国都想在那试吧试吧啊，练一下自己的先进武器到底成不成，正好呢这儿有一个打航母啊或者各方面演练的这么一次操练的机会，咱们提前比划比划吧。所以说这次的情况可能很复杂，这也就是川普为什么这么犹豫这么纠结，内外的压力他确实是有点摆不平啊。墨尔本老农啊，这是徐怼怼哈、啊，说是伊朗的战略，谈谈退一点，谈谈再退一点，等待中期选举，等待变数的来临。其实都用不到中期选举，川普的兴趣点呢，就这十天半个月。你看格陵兰的事儿又没了吧？前一阵跟加拿大动不动就犯病，就叫一次劲，闹几天也没事儿了。你看格陵兰的事儿，他再也不提了，后边接着谈判呢， 对吧？那你不是中俄在那绕吗？你的导弹部队呢？你的防空部队呢？你去啊？他也不去了，这事儿就没人提了。那这件事儿呢，实际上伊朗只要熬过他的兴趣点，只要大家对这件事疲了，世界人民对这事儿都不关注了，哎，川普觉得这聚光灯也没多大意思了啊，他也不愿意看这个事儿，大家已经不是是非中心了，他就没兴趣。所以说，实际上用不着扛到11月份，我认为扛过3月份，如果还那么谈的话，这件事儿就废了啊，这件事儿就凉了，没什么意思。墨尔本老农各种撤侨安排不可能是只炸一轮，换你是川普在这个阶段在伊朗放手一搏，既有利于犹太人的支持，也对中期选举之民望的一次赌博。川普再怂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都准备到这里了，没有可能表演。后边的这个我特别同意，大局已经摆成这样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啊！这件事儿木已成舟，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当然呢，前面犹太人肯定是支持，这次要干了，那毫无疑问，那犹太金主们大力支持。但是对中期选举的民望，这个可就不好说了。这件事儿，如果要是十天半个月，就上演了当年伊拉克萨达姆的那一幕啊！当时那个牛叉轰轰的共和国卫队啊，烟消云散了啊，最后呢？巴格达人民自己就把他们给解决了，把总统府都给搬家去了。如果真能上演那一幕的话，川普大赢，大赢。那中期选举之前，把这几个土围子，一个是委内瑞拉、古巴，加上伊朗，把这仨土围子要给拍平了。好家伙，那全世界都的名望大了。如果顺便再把乌克兰的问题，啊，不管是加生饭还是什么吧，也解决的话，嚯，那这一年还了得呀！但问题是，哪儿那么便宜的事儿？万一要陷在里边，万一要死人，万一让人炸沉一条船什么的，最后那哪儿来的民望啊？就剩丢人了。那时候可就坏了啊！那咱们再看啊，这是鲁云，看看中国交的这些朋友，阿富汗、巴基斯坦，看着就好笑。哇，这帮人神头鬼脑的，一到中国去，那都在庙堂之上啊！你再看王毅，好家伙，那就跟共大哥似的，都得啊陪着小心，加倍的在那儿尊重啊！你看他看到民主国家的这些人，撇着个大嘴，那个德行，一碰上这个啊，那好，那中国人那个样，我也不知道怎么理解啊。戴维斯说取消最惠国待遇都是老生常谈了，说了这么久也没见取消啊，还是那句话啊。里子早没了，早就没有最惠国待遇了，现在只剩一个名分，但这东西也值钱，这东西也有用，只要这个名分在，那个结婚证还在，就有用。实际上里子早就分居了，早就不是那么回事啊，那哪还来的最惠国？你关税现在最多，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啊！我这眼睛呢，希望明天就能快点好啊，别让大家看着别扭了。那样，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